急忙寻找出路。中南海连发十一度文件。秀容华格纳犯众怒，欧盟军事制裁白罗斯。女足世界杯开幕赛，奥克兰发生枪击。人口调查，社区强制验血建党引起恐慌。德国经济部长访印，向中共释放信号。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1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美国针对中共政治军事强硬、经济脱欧、科技限制并联合盟友孤立北京等政策主导下，北京高层心里面有几苦，中国经济有几惨淡，中共自己都无力掩盖。
7月19号，中共当局一口气连出11道文件，要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少评论认为中共真是害怕。这几日中共政治局已经紧急开会推出一些所谓重大政策，不过在星期三晚连续推出11份文件，自媒体人秦鹏说可见现在急成怎样。这一系列文件内容包括：一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二是宣称加大政策支持和融资支持；三是说要依法保护民企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四是要为民营经济建立法律制度，为资本设立红绿灯；五是声称要立法帮民企防腐败，还有要支持民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促进民企人士健康成长等等。再之后第九份的内容就变成引导全社会全面认识民企和企业经济人士，培养尊重民企的舆论环境，坚决抵制对企业家的一些错误言论，还有鼓励民企拓展海外业务，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秦鹏评论说，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呢？全部都看不明是吗？我也都没有全部看明，譬如第八份为要促进民企经济人士健康成长，题目就好奇怪。在秦鹏看来，这并不是关心企业家身体健康，而是要他们执行好中共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还要企业家积极主动参与各级党委和政府做沟通，讲真话、讲实情等。他说，如果我是企业家，我会觉得好得人怕。还有人形容这是一个老乡不好走的文件。自由亚洲报道，看见这么多好像利好民企发展的政策在一日时间集体推出，似乎并没有在市场造成多少涟漪。1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收市3198点，只是比开市多了3点，创业板更加是收跌23点，报2177点。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分股价指数收市时候的价格是10092.96，只是比开市的时候多出13点。而在社交媒体对这11个文件的意见似乎就更直接，名为沈彤的网友在推特发文说，今次的刺激政策还不如不好出，出成这样被市场一看还是喊口号，一下子就泄气。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滕泰亦都指出，听说有几十个部门联合发文件促家居消费了，人家促经济靠派钱，我们就靠发文件。网友说，现在就是没有信心，没有信用就不会有信心，连发十一道再发一道就追得上岳飞了。身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民营企业家胡力任看了其中最主要的文件之后说，这些政策当局实际做不到，关键是中共当局没有真正将民营企业家当成自己人。现在经济出了问题，推出一些帮助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缓和。很多网友也都不满这些系列文件，说没有人生仔才想起比生第二胎，没有人买屋才想起开放限购，没有人开公司才想起民营经济也都交紧税。秦鹏表示，中共当局现在很心急找出路，是因为现在中国经济真的出了大问题，包括经济三驾马车熄火，真正 GDP 增长是负5%甚至更低， 真实青年失业率可能高达 46.5%。 此外，在习近平亲自指挥下，国际关系持续恶化，外国直接投资狂减八成，官方已经无能为力。财讯传媒集团董事谢金河17号发文指，美中对峙加剧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中国出口的衰退颓势正在加剧，而且美国正在静静进行去中国化，中国失去美国最大入口来源国的地位。
白罗斯因为收容俄国雇佣兵组织华格纳集团，威胁到波兰和立陶宛等北约成员国的安全。欧盟外交官透露，欧盟国家18号已经非正式同意对白罗斯发起军事制裁。
三名欧盟外交官说，欧盟这一男子军事制裁方案有对包括航空零件在内的军事装备进行限制。具体的制裁内容将会同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如同一切，目的在于阻断由白罗斯至俄罗斯的军工产品零件供应。这一轮的制裁将会为达成更广泛、根据全球性的对白罗斯制裁奠定基础。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说，欧盟还将会讨论如何令对白罗斯的制裁和对俄罗斯制裁完全同步，但是在是不是应该制裁白罗斯的化肥方面存在一些分歧。立陶宛认为不制裁白罗斯化肥这个例外会提供救命稻草给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而且对应付粮食危机效果有限。欧盟外交官预测，欧盟委员会最快可能在19号向欧盟外交官发出制裁文件，对白罗斯军事制裁或者在下星期获得批准。19号华格纳雇佣兵团首脑普利戈任在影片里面露面，声称华格纳集团在俄乌战争中一直为俄罗斯卖命，以后将不会参与前线作战，转而停留在白罗斯协助训练当地军队，但是不排除华格纳未来可能重返俄罗斯的特种军事行动。由于华格纳在白俄的驻扎地离开乌克兰首都几乎只有百几公里，乌克兰军队亦都严防华格纳会突然进攻侵犯。乌克兰武装部队联合部指挥官纳耶夫表示，乌军已经在白罗斯边境的切尔尼戈夫州挖了超过40公里的反坦克战壕，并且布置了30000多个不同类型的地雷陷阱。白罗斯的邻国波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国家正要求欧盟加强边境安全。拉脱维亚总理卡林斯表示，华格纳带来的威胁可能不是正面的军事冲突，但是可能以渗透的方式出现，因此邻近国家都需要提防。
7月20号，纽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发生枪击事件，正值澳洲和纽西兰共同主办2023年女子世界杯足球赛开幕，事件导致至少两人同一名武装袭击者丧生，另外有5人受伤。事件发生时，距离女足世界杯在奥克兰的开幕赛仅几个钟头。
纽西兰总理希普金斯亲自出面在记者会表示，枪击事件没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因此没有造成国家安全威胁。奥克兰市民和全球关注今次事件的人可以放心，警方已经消除威胁，根据调查没有其他人涉案，女足世界杯赛事将会按计划举行。当日奥克兰迎接了几千名国际球员和游客参与由澳洲和纽西兰共同主办的第9届女子足球世界杯。枪击事件发生在奥克兰市中心的挪威队酒店附近，奥克兰部分街道被封锁，所有进入该市的渡轮服务亦都被取消，巴士就被要求绕行该市的一些地区。目前奥克兰已经增加了警员巡逻的人数，但是安全级别没有发生变化。纽西兰警方表示，枪手身份还未正式确定，但是据信是一名24岁男性受雇于发生枪击事件的建筑地盘。事发那阵，他手持泵动式散弹枪在建筑地盘开枪射击，之后他进入一栋楼宇并且匿埋在电梯里面， 他向外开了更多枪，他被发现那阵已经丧命。目前在奥克兰的美国国家队亦都在声明中表示，所有球员和工作人员全部都安全。
今个月中共下令在全国展开人口追踪试点调查，有山东网民透露，当局利用社区组织家庭成员验血型并建立档案，引发网友对于活摘器官的担忧。
据当局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发表的消息，7月10号至7月28号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展开人口追踪试点调查，调查对象是被抽中的人员和他们同住的配偶以及子女等家庭成员，全国总共抽取4万户，有10万人。调查方式是调查员入屋登记电子化采集数据，然后上报国家统计局。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公民身份证号码、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老年生活状况等。另外，有 IP 地址显示是山东的网民在相关消息下面跟帖反馈，他们社区已经开始组织家庭成员验血型，并且建立了档案，随即引发众多网友质疑，为什么要验血型呢？还有人进一步问，验血型建档案是随用随取吗？还有人明确指出，那是进入家庭配零件了，意思是活摘器官。这些质疑都得到大量网友共鸣。其实江西中学生胡音与李奇失踪事件已经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有网民表示采集居民的详细个人资料，同时要验血型，感觉就好像被当作家禽一样看待。配型成功，插翼难飞，为什么越来越得人惊，好可怕。有网友表示验血我不配合，但是其他网友无奈回应，到时候不由得你。
德国联邦经济部长哈贝克7月19号首次访问印度，在开始为期三日的印度之行之前，哈贝克表示，德国体重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印度，现在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是印太地区增长强劲的市场。他此行致力于加强德国和印度的合作，进而减少对中共的依赖。
他说此行的特点是更加灵活和更具多样性。德国政府认为印度在加深能源转型合作方面潜力巨大，两国在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氢能方面将会寻求更紧密合作，亦都可以增强彼此的韧性和经济安全。德印之间的贸易额最近亦都大幅增长，去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300亿欧元，印度在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中排名第24。德国媒体分析，哈贝克印度之行本身就是对中共释放信号，因为他还未去访问过中国。德国政府日前发表了最新的对华新战略，核心就是去风险，例如防止在原材料等方面对中国的单方面依赖，扩大德国企业的供应链，而印度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哈贝克亦都坦言，他在印度预计亦都有艰难的讨论。由经济角度来看，印度是最令人兴奋的国家之一，并且有潜力成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不过与此同时，亦都非常需要讨论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哈贝克认为，由于印度由俄罗斯入口大量石油，因此在对俄罗斯的制裁和整体局势方面做得并不够。他希望在同印度政要会谈的时候提出并且解决这个问题。哈贝克还希望欧盟和印度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能够取得进展。他表示，我们必须作出努力参与全球竞争，而不是袖手旁观。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昨日是7月20号2021年的这一日，河南郑州地铁水浸，正值是收工的高峰期，地铁里面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但是由今年在地铁口摆放的纪念鲜花就可以看出， 那一场洪水去世的人的确不少。虽然已经过了两年，但是真正失去亲人的人不会忘记那一年那一日，无端端失去亲人的痛刻在他们的心里面。但是现在更多的中国人开始觉醒，开始追问，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到底是天灾抑或是人祸，这样的事会不会再发生，谁为这件事件负责任。这么多无家可归的冤魂，就算是死了，他们是不是知道是谁害死他们的呢？而他们又应该去诅咒谁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